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日是普世圣餐主日。
今天是普世圣餐主日。是
第几届呢？有谁知道呢？
是第几届呢？有没有哪一位会知道呢？
今日是第79届的普世圣餐主日。
今天是第79届的普世圣餐主日。
首先我想跟大家温故而知新。
首先想跟大家温故知新，
讲讲普世圣餐主日的来历。
说说普世圣餐主日的来历。
真的不讲不知道。
真的是不说不知道。
原来普世圣餐主日是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原来普世圣餐主日是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79年前欧洲当时分为两个大阵营。
79年前欧洲分为两个大的阵营。
大家看到地图上面的你们看的右手边呢红色的那片呢是苏联。
你们看到的这个地图，你们的右手边这个很大的红色一片就是苏联，
而左边绿色的是德国的阵营，
左边绿色的就是德国的阵营，
中间隔着黄色的是有波兰等等这些地方，
中间隔着的黄色的就是有波兰这些的地方。
当时德国希特拉对内呢是实行一个极权的统治，
当时德国的希特拉他对内是执行这个特权的统治，
对外就采取扩张的政策，
对外就采取这个扩张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希特拉呢是有很大野心的，
所以希特拉他是有很大的野心。
不过虽然他有很大野心，但他不敢公然的去跟这个苏联对抗，
虽然他有很大的野心，但他却不敢公然的去跟苏联去对抗，
他又很狡猾，
很狡猾的，
他就大放这个和平的烟雾，
他大放这个和平的烟雾，
就在1939年的八月下旬，
在1939年八月的下旬，
希特拉呢就跟当时苏联的主席呢是斯大林呢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协定，
他跟当时的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就签署了这个和平的协议。
当时签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的世界很多国家呢就觉得很开心了。
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就觉得
因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签署了和平互不侵犯协定呢，即是说世界和平啦。
就是两大敌对的阵营签署了这个协议，就是大家已经达到和平了，不再互相侵犯了。
点知八月下旬签署和平协定，但九月一号呢，希特拉就即刻撕毁了和平协定。
谁知道八月下旬才签的协定，九月一号，这个希特勒他就已经撕毁了这个的协议。
突然间挥军入侵这个波兰，
突然间挥军侵犯了这个波兰，
将驻守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呢打到落花流水，
把进驻在波兰的苏联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德军很快就攻占了打到红色的苏联的边界，打到去圣彼得堡。
当时德军很快就打到这个红色的苏联的边界，进入的这个圣彼得堡，
甚至逼近他的首都莫斯科，
甚至是逼近了这个首都莫斯科。
两日之后，英法两国先后向德国宣战。
两天后，英法联军向德国宣战。
另外一方面，苏联军队唞顺了条气之后，等发生咗睇清咗发生咩事之后，
苏联军队他们在这个稳定下来以后，看清楚了形势了以后，
亦都系即刻向德军大举反击，
也向德军大举反击，
于是就爆发咗第二次世界大战。
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就喺呢个战火呢个硝烟四起嘅时候，
在这个战火烽烟四起的时候，
有一群渴望世界和平嘅教会领袖。
有一个盼望世界和平的教会领袖，
他就呼吁普世教会在十月第一个主日是举行普世圣餐崇拜。
他呼吁普世的教会在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举行这个普世圣餐崇拜。
一方面是藉着同守圣餐促进教会的合一。
一方面是借着个圣餐去促进合一，
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共同祈求上主的怜悯，
另一方面也是共同祈求上主的怜悯，
拯救普天下受战争祸患的人，
拯救普天下受战争祸患的人，
使世界回复和平，
使世界回复和平。
从此之后，这七十九年来，
从此以后，这过去的七十九年，
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的基督教会，
世界上各个国家大多数的基督教会，
都会在十月第一个主日举行普世圣餐崇拜，
都会在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举行这个普世圣餐主日。
换句话来讲，就话喺呢一日唔同嘅时段。
换句话说，在这一日的不同的时段，
喺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世界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有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和传统的教会，
有来自不同文化种族和传统的教会，
都以同守圣餐来追求在主里面合一的理想，
都以主守圣餐来促进教会的合一，
亦都为世界和平去祷告，
也为世界的和平去祷告。
我们传道卫理会是作为世界这个普世教会的一员，
传道会理会作为这个普世的教会的一员，
应该对教会合一亦都要作出贡献，
也应该对教会合一作出贡献。
但刚才我们提过，原来普世圣餐主日是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刚才提到普世圣餐崇拜主日是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讲起战争，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
说到战争，大家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
战火不单止摧毁和平的生活环境，
战争不只是摧毁的和平的生活环境，
造成很多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造成了许多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使我们人类被迫面对苦难的煎熬，
使我们人类被逼面对着苦难的煎熬。
可以说残酷的战争固然是造成苦难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残酷的战争是造成苦难的原因之一。
但即使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是没有战争，
但即使是近几十年中国没有战争，
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很多苦难的各种不同的苦难，
但我们却仍是要面对许多不同的苦难。
有时我们是遭受到意想不到的事件的打击，
有时候我们会遭受到不同意想不到的事件的，
有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在公司被上司是无端端的责罚，
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无缘无故被上司责训，
我们都会觉得这些是难以忍受的苦难，
我们都会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难以忍受的苦难。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最常见的苦难就是疾病，
最常见的苦难就是疾病。
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自己要接受忍受病痛的煎熬，
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不只是本身要接受疾病的煎熬，
家人呢也都会受到牵连，
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特别对于一些长期病患者来讲，
特别是一些长期病患者来说，
正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
正所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家人的关系也都未必能够经受起这些苦难的考验，
家人的关系也未必可以承受得了这种苦难的思念。
面对这些困境，
面对这样的困境，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个苍天问神明，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问苍天问神明，
为什么我们人世间有这么多苦难呢？
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就算我们回到教会很多年的基督徒，
就算是回到教会很多年的基督徒，
当患难困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患难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同样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同样也会问这样的问题，
就说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苦难发生呢？
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样的苦难去发生呢？
今天读出的三代经课里面，第一段是来自旧约圣经约伯记，
今天读出的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来自于旧约的约伯记，
正正就将我们带入苦难这个课题里面，
真正是把我们带进了苦难的这个课题当中。
现在我们就尝试在约伯记当中去思想，我们怎样在苦难当中去坚信持守成圣合一，
让我们用约伯记这一段的经文去思想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到坚信持守成圣合一。
我们大家都或者听讲过，
大家或许都已经听过，
约伯记是圣经里面有一卷讲述苦难的书卷，
是圣经当中谈到苦难的一卷的书卷，
它正正就提出刚才所讲这个问题，
他就正正提到了刚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一个无辜者点解要受苦呢？
一个无辜者为什么要受苦呢？
所以有人将约伯记系称为苦难神学最佳嘅教材。
有人把约伯记称为苦难神学的最佳的教材。
不过好多人对研读约伯记呢又觉得好艰难嘅。
但很多人对阅读约伯记也觉得很艰难，
因为这个约伯记里面有很多地方看来看去都不明白
的，因为约伯记里面有许多地方怎么看也是看不明白的，
觉得这个的约伯记呢是看来看去又想看但又不知道怎么看，
觉得这个约伯记这卷书很想去看但不懂得怎样去理解。
不过呢约伯记呢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智慧文学，
约伯记在圣经被称为、智慧文学，
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理解的问题，
里面 的确是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明白的问题，
特别是探讨苦难这个问题，
特别是探讨苦难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也都想过说，如果就算我们知道苦难的成因是怎样又如何呢？
但我们也会说，即使是我们知道苦难的成因又如何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趋吉避凶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呢？
如果没有办法趋吉避凶，那我们知来做什么呢？
如果是没有办法去趋吉避凶，那我们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去预测到未来三日有我们身上有血光之灾，这样才说吧。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真的可以预测到未来三天我们身上会有血光之灾，那又怎么样呢？
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我就不开心了，
我就真的不高兴了，
因为每天都提心吊胆，
因为每天都会在提心吊胆。
我本来很开心的过每一日，
本来我是每天很开心的过每一日，
但竟然说未来有几日有血光之灾，我死了，我怎么算？
但突然间说未来几日我会有血光之灾，那我怎么办呢？
走出街又惊着花盆跌下来，
走到街上又怕头上有这个花盆跌下，
过马路又怕被车撞死，
过马路又怕被车撞死，
走每一步都战战兢兢，
走每一步都战战兢兢的，
搞到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令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食寝不安，
时辰不安。
如果是我宁愿没有这能力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情愿没有这样的能力。
可能有些弟兄也都会问，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这样问，
既然你说苦难这个题目这么难，这么深奥的神学课题，
既然你说苦难这个题目是这么深奥的神学话题，
即使用专题研讨的方式呢都要讲几堂的课程，
即使是用专题研习的方式也要分开几堂来说，
今天讲到只是短短个半个钟头，
今天的讲道只是短短半小时，
那到喉到肺点呢？
完全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深入理解，那又怎么办呢？
嗱，呢个系好实际嘅问题。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嗱，真系噶，约伯记的确系唔容易讲。
约伯记真的是不容易去讲。
一次讲到系讲唔晒。
一次讲到是说不完的。
睇翻喺十月份连续四个礼拜咧，都系讲读出约伯记呢段经文嘅。
但我看到十月份的四个主日都是在读约伯记的这个主题的。
我今日只系同大家简单去讲解约伯记嘅背景等等资料。
今天只是简单跟大家说说约伯记的背景的一些资料，
帮助大家去提升研读这个约伯记的兴趣，
帮助大家去提升阅读约伯记的这个兴趣。
跟着下来这几个礼拜讲完是不是讲约伯记呢？我不知道。
接着下来这几个主日的讲员是否讲约伯记呢？我不知道。
讲就最好了，如果不讲都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这个兴趣，用灵修的方式继续看这段经文，
说就最好，如果他们不说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兴趣去阅读约伯记这一卷书。
好了，那我们再首先来看约伯记是什么时候写成，约伯记的对象又是写给什么人呢？
那么约伯记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而且他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个约伯记是在犹太人亡国被掳之后才写成的，所以他的对象主要是写给犹太人。
许多学者都认为约伯记是在犹太人被掳亡国以后所写成的，所以他的对象就是那些犹太人。
因为约伯记里面带出一个犹太人历史好相关的课题。
因为约伯记带出犹太人历史一个很相关的问题。
因为在圣经里面讲犹太人是上帝 所喜爱的子民来的。
圣经说犹太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
甚至以色列国立国都是上帝即是拣选那个国王呢，是大卫呢担任这个国王，
甚至以色列国立国都是上帝所拣选大卫作为他的国王的。
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是上帝设立的国家都要亡国被掳呢？
但为什么以色列作为上帝所拣选的国家都要灭国亡国被灭亡呢？
这个不单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对，就算对今日我们研读约伯记的人呢，都想知道的答案。
这不只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今天我们阅读约伯记的人都会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跟着我们就看约伯记一些主要的内容，
看看约伯记一些主要的内容。
约伯记的故事情节看来好像很简单，
约伯记的故事情节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里面很多人的对话，他们之间的对话呢是充满了哲理性的，
但其中很多人的对话却是充满了哲理性。
但他对话的内容呢，就 下几次的经文先讲，他今天不讲字的。
对话的内容就下几次会读到，今天暂时不讲。
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初步的情节。
先看看这个故事初步的情节。
圣经里面说，东方乌斯地有一个异人，他叫做约伯。
东方乌斯地有一个异人，名叫约伯。
作者呢称他为异人，
作者称他为异人，
因为圣经里面描述他说他行为正直，敬畏上帝。
因为圣经描述他是行为正直，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约伯他不单止是一个异人敬畏上帝，
约伯不仅是一个异人敬畏上帝，
圣经里面说他原来是一个财主来的。
圣经里面说他原来是一位财主，
他拥有万贯家财，
他拥有万贯家财，
儿女成群，
儿女成群，
他的家产有成千上万只的牛羊骆驼，
他的家产有成千上万只的牛羊骆驼，
他出入更加有这个薄皮来去前呼后拥，
他出入更是有薄皮在这里前呼后拥，
派头十足，
派头十足，
在东方人中称为自大，
在东方人眼中称为自大。
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就是东方的首富。
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方的首富。
就在约伯人生最富有最满足的时候，
就在约伯人生最富有最满足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魔鬼向他发出第一个挑战。
圣经说魔鬼向他发出了第一个的挑战，
就是说约伯你敬畏上帝不是偶然的。
他说约伯你敬畏上帝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上帝眷顾他，
因为上帝眷顾你，
上帝使他富足无缺，
因为上帝使他富足无缺。
但是如果我夺去他这一切，
但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夺去，
包括他的财物，他的儿女，
包括他的财物，他的儿女，
看他还继不继续去敬畏上帝，
看他还会不会继续去敬畏上帝。
于是各种的灾难就临到约伯身上，
于是各种的灾难就临到了约伯身上。
几日之内他所有的牛羊牲畜都死了，
几天内他的牛羊牲畜全都死了，
他的财物被这个强盗打劫抢了，
他的财物被强盗打劫，
而他心爱的儿女也都遭受意外离世，
他心爱的儿女也都遭受到意外离世了。
但约伯在这个时候依然的敬畏上帝，
约伯在这个时候却依然的是敬畏上帝，
并称颂上帝的名，
并称颂上帝的名。
上帝在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
圣经里面这么记载说，
哇，我赤身露体，我赤身出于母胎，
我赤身出于母胎，
但亦都赤身必赤身归回，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必是耶和
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哇，几难得啊，
这是多么的难得，
什么财物都没有的时候，他说我赤身露体而来，赤身露体的归回，
什么财物都没有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说我赤身露体而来，我赤身露体而走。
但是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
但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好潇洒人生，
很潇洒的一个人生观。
在这个时候魔鬼再一次向约伯发出第二个挑战，
在这个时候魔鬼再一次向约伯发出了第二个挑战。
好，你既然是钱财如身外物，
好，如果你是钱财如身外物，
我现在就攻击你，
那我就攻击你，
我伤其皮肉劳其筋骨，
我伤其皮肉劳其筋骨，
我击打你的肉身，
我击打你的肉身，
看看你还会不会继续坚守你的信仰，
看看你还会不会仍然坚守你的信仰。
于是魔鬼使到约旦约伯呢是长成身长满毒疮，
于是魔鬼令到约伯全身生满了毒疮，
身体的痛楚使到他成日用瓦片去刮他，
身体的痛楚令到他每天用瓦片去刮
以减轻这个痛楚，
去减轻这个痛楚，
真的很辛苦，
是很辛苦的。
但纵然是这样，约伯依然的持守他的信仰，不以口犯罪，
即使是这样，约伯仍然坚守他的信仰，不用口去犯罪。
什么叫做不以口犯罪？
什么叫做不以口犯罪呢？
我们很多时候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
有病痛的时候，
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的口就怨天尤人，
我们的口就会怨天尤人，
怨这样怨那样，
怨这样怨那样，
甚至怪自己父母，
甚至是怪责自己，
为什么生我生成这样的命呢？
为什么把 我生成这样子的命呢？
这个叫做以口犯罪，
这叫做以口犯罪。
但约伯没有，
约伯没有这么做，
但他太太看见他这样，他都顶不顺啊，
他太太看着这样子都忍受不了，
他对他冷嘲热讽，
对他冷嘲热讽，
他说什么经文就写得很斯文的，我口语化一点来说，看看怎么翻译。
经文就是写得很斯文的，我就比较口语化这么去做说，
喂老头子，你信上帝，你信的上帝不是赐福保守你的吗？
他说老头子，你所信的上帝不是赐福给你的吗？
好了，现在家破人亡了，
好了，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了，
你还全身生了毒疮了，
你又全身都生满了毒疮了，
信什么鬼啊，
信什么呢？
死就去罢了，你
去死吧，
是吧。嗱，我哋事实上好多时我哋遇到患难困苦就系咁样噶啦。
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就是这样啦？
嗱，面对妻子嘅冷言冷语，
面对着妻子的冷言冷语，
约伯讲咗句好精警嘅说话。
约伯说了一句很精警的话。
佢话无知嘅妇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他说无知的妇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意思就话福祸都系嚟自上帝。
意思是说福祸都是来自于上帝。
讲起呢句说话，唔知大家有冇似曾相识嘅感觉咧？
说起这句话，不知道大家会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我就谂起中国有一个成语故事。
想起中国有一个的成语故事，
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呢个成语故事系咪？
相信大家都很知道这个
成语故事。不过我呢度都好简单讲一讲啊。
在这里很简单说一说。
嗱，佢话以前北方有一个养马的老人，
他说以前北方有一个养马的老人，
大家叫他蔡翁，
大家叫他做
有一天蔡翁他的马群里面有一只靓马就走掉了，
有一天他的马群当中有一批的好马就跑失了，
他隔离邻舍知道这个消息呢就走来安慰这个蔡翁，
他的隔壁邻舍都跑来安慰他，
叫他不要那么难过啦，
叫他别难过啦，
不要伤心啦，
别伤心啦，
一匹马而已嘛，
只是一匹马，
你还有这么多马使什么伤心呢，
你还有很多马不用伤心啦，
怎知道这个蔡翁一点都不难过，
谁知道这个蔡翁他一点也不难过，
他反而笑笑口咁话，
他笑笑口说，
哎，这只马虽然走掉了，说不定是好事呢，
这匹马虽然 跑走了可能是件好事呢，
过了一段时间，这匹马不单止自己回来，
这匹马不只是自己跑回来，
还带了另外一匹靓马回来，
还带了另外一匹的骏马回来，
那隔壁邻舍听到又走来道贺他了，
隔壁邻居知道了以后又跑来道贺了，
哎，恭喜、啊、你又得到一匹靓马，我说
恭喜你又得到一匹骏马了，
蔡翁这次就皱起眉头，
蔡翁这次却皱起了眉头，
他说白白得来的这匹马 未必是好事来的。
他说白白而得来的这匹马未必是一件好事。
蔡邕有一个仔，他很喜欢骑马，因为当时他们牧羊牧马一定是骑马的，他很喜欢骑马。
蔡邕有一个的儿子，他很喜欢骑马，因为他们是牧羊的牧马。
他一天呢就骑这只新回来的烈马，
有一天他骑着这一匹新跑回来的烈马，
但因为这只马没有被人养过，是野马来的。
因为这一匹马没有 被人养过，是一匹野马。
当人骑上去的时候，这马一定挣扎，想揈它落地。
人骑上去的时候，他就挣扎，就想把人摔到地上。
因为蔡邕的仔被他打了落地之后，只脚跌跛了，断了。
蔡邕的儿子被他摔到地上，脚断了。
啲隔篱邻舍知道之后咧，就即刻走嚟安慰佢。
隔壁邻居听到了，又过来安慰他了。
啊，蔡邕你唔好咁伤心难过啦，咁样。
蔡邕你不用伤心难过啦。
点知道蔡邕对大家讲？
谁知道蔡邕又对大家说？
唉，我个仔虽然搭断咗只脚，但可能是好事来的。
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脚，可能是一件好事。
啲邻舍都莫名其妙。
邻居莫名其妙。
哇，这个蔡邕更是老糊涂了。
这个蔡邕肯定是老糊涂了。
不过仔搭跛只脚都是好事咩？
他的儿子已经摔断了脚，还是会好事吗？
好，过咗冇几耐。
过了没多久，
北方的胡人即系匈奴咧，系大举入侵。
北方的匈奴大举入侵。
啊，当时政府咧就征兵啦，啲年轻人都要去打仗。
当时的政府征兵了，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去打仗。
大家知道打仗一定死人啊！
打仗必定会死很多人。
但系呢个蔡邕个仔因为打断只脚，唔使当兵。
蔡邕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脚，所以他就不用当兵了。
反而系保存咗性命。
反而却保存了性命。
嗱，呢个时候邻舍隔篱邻舍先知道，原来蔡邕讲呢啲话真系好有智慧。
所以这时候他的邻居才知道，蔡邕他说这些的话其实是很有智慧。
嗱，呢个成语故事话俾我哋听，人生当中有好多事情。
成语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
话冥冥中自有注定嘅。
冥冥中自有注定的。
一件事系福系祸，往往唔系表象可以系睇得到嘅。
一件事是福是祸，并不是表面所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哋凡事应该顺其自然。
所以我们应该凡事顺其自然。
遇到顺心的事情，唔好太得意。
遇到顺心的事情，不要太过得意。
遇到沮丧挫折嘅时候，亦都唔可以灰心丧志。
也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志。
嗱，讲完中国嘅成语故事。
说完了中国的成语故事，
我哋翻翻去圣经里边。
我们再看看圣经。
嗱，约伯对佢嘅太太所讲呢啲嘅说话。
约伯对他太太所说的这一番话，
虽然系同蔡邕失马焉知非福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同蔡邕失马焉知祸福非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系就有更深嘅含义。
但却有更深的含义。
因为中国人只知道人生当中好多事情系冥冥中有注定。
因为中国人知道生命中，在冥冥中很多事情是必有注定的，
但系就唔知边个嚟嘅，
但却不知道是谁，
所以求呢个求嗰个，但都唔知道系边个，
所以就去求这一位求那一位，但不知道就
是。不过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哋知道无论系福系祸，
我们知道无论是福是祸，
系快乐定系苦难，
是快乐还是苦难，
我哋确信人生系由上帝亲自去掌管嘅。
我们确信人生是由上帝亲自去，
因为上帝才是创造和掌管天下万物的主。
因为上帝才是掌握天地底下万物的主，
亦都系我哋生命嘅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嗱，虽然话系咁讲，我哋都知道嘅。
虽然是这么说，而且我们也是知道的。
但系对实际发生人生当中发生嘅苦难咧，我哋有好多嘅困扰。
但对实际上在人生当中发生的苦难，我们却有很多的困扰。
我哋都系不断喺度问。
我们是不断的在问。
点解上帝做一切都好嘅话，呢个世上仍然有苦难呢？
为什么如果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好的，我们却仍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其实约伯记正正就是帮助我们去打破这个迷思。
其实约伯记就是正正是要帮我们去打破这个的迷思。
约伯他有三个老友记来探他。
约伯他有三个好朋友来探望他。
从表面上来讲，佢系安慰佢。
表面上来说，他们是在安慰他。
但系从佢哋嘅言谈对话里边咧，佢哋系将啲苦难嘅原因咧归咎喺约伯嘅身上。
但其实从他们的对话来看，他们是把苦难的原因归咎在约伯身上。
话你今日呢啲苦难，一定你系得罪咗上帝。
他说你今天所受的苦难，必定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
约伯起初唔接受呢啲朋友嘅指责。
约伯起初是不接受这些朋友的指责，
后来他听得多了，
后来听得多了，
心里边亦都有开始有动摇了，
心中开始有些动摇了。
他要同上帝对质，
他要跟上帝对质，
他要从上帝，他问上帝点解我要面对苦难？
他问上帝为什么我要面对苦难？
嗱，面对约伯的呢个嘅质问，
面对着约伯的责问，
圣经嚟讲，即系上帝一直保持呢个嘅沉默。
圣经说上帝一直保持着沉默，
他没有即刻回答约伯，
他没有及时回答约伯。
好了，跳到去了经文的第38章到41章，
跳到经文的第38到41章，
就记载了上帝对约伯的一番的说话，
就记载了上帝对约伯的一番的话。
38章第1节里面说，
38章第1节说，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耶和华。
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就上帝将到胜过人生，即是将胜过人生怎样面对苦难的秘诀呢，话了给约伯听。
这几章的经文当中，就把怎样子胜过人生面对苦难 的秘诀告诉了约伯。
详情呢，我不能够在这里讲了。
详情我在这里就没办法说。
因为第四个主日，即是28号那日呢，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些经文来的。
因为第四个主日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了。
我只是指出其中奥秘的其中一个很重点的地方。
我只想指出奥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原来大自然的当中有上帝赐所赐的生命力。
因为大自然当中有上帝所赐的生命力。
因为在上帝回答约伯的这个对话的当中，是举了很多大自然的动物和植物作为例子的。
因为在上帝回答约伯的这一番话当中，举了很多关于动物和植物的例子。
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成日讲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们经常说的，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原因很简单的，
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上帝赋予大自然有生命力。
因为上帝赋予大自然有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就是我们克服苦难的最主要的秘诀。
这个生命力就是我们克服困难最主要 的秘密。
就举刚刚过去的山竹那阵台风，我们吹袭我们香港为例。
就举刚刚过去的这个吹袭香港的台风山竹为例。
这个大风吹过之后，很多大树都是吹冧了，吹断了。
大风过了以后，很多的树都树枝都断了。倒了，
但是有一些树虽然吹断了，但它依然能够生长的。
有一些的树虽然它是吹断了，但它仍然可以去生长。
一阵崇拜完了，你走出去真理堂门口，你担高头望一望，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做完崇拜走出去，经过真理堂，你抬起头来看一看，你就会知道
了。真理堂门口有一棵木棉树，个树顶的树全部被这个风吹断了。
你看到这棵木棉树，它的树枝的顶上那些树枝已经全部被风吹断了，
但是横枝依然能够生长的。
但它的树枝却仍然可以生长的。
这个就是生命力，比我能够对抗大自然这个吹袭的时候呢，那种的力量来的。
这就是生命力可以面对着大自然吹袭时候的那一种的完全的生命。
可以说经过战争苦难的年代的人，很容易有一种的经历感受。
可以说是经历过战争苦难年代的人，是很容易会有这一种的感受的。
但今时今日我们现代人呢，生活在这个温室里面。
但今时今日现代人生活在这个温室当中，
我们不走出去大自然的话，就看不到大自然。上帝藉着大自然呢，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们不走出去大自然就看不见大自然，但上帝是借着大自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这个就是大自然里面的生命力，给到大自然里面好 好多嘅景象咧，俾我哋能够领会得到嘅。
这就是大自然当中的生命力，给这个大自然当中很多的景象，够让我们去领悟的。
如果我哋失去生命力嘅话，
如果我们失去了生命力的话，
人生路上稍微受到啲挫折，
人生路上稍微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我哋有病痛嘅时候，
或者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好容易就被苦难吓到，
很容易就会被苦难吓倒了，
就会失去我哋嘅信仰，
就会失去我们的信仰。
主耶稣基督在生嘅时候，在世嘅时候，佢亦都曾经经历好多嘅苦难。
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也经历不少的苦难。
其实佢一出世，佢就要面对苦难啦。
其实他一出世，他就要面对。
因为希律王要追杀佢。
因为希律王要追杀他。
所以佢逃难去埃及。
所以他逃难去了埃及。
逃难系咪苦难啊？
逃难是一种苦难。
耶稣佢奉上帝嘅使命出嚟传道之后，
耶稣他奉上帝的使命出来传道以后，
佢依然要面对苦难。
他仍然是要面对苦难。
就是很多人逼迫他，
就是很多人
攻击他，
攻击他，
甚至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甚至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
耶稣在还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以前，
他知道跟随他的门徒将要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
知道跟随他的门徒要面对许多的逼迫和苦难。
所以耶稣他勉励门徒，
耶稣他勉励他的门徒说，
他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大家留意这句，
大家留意这句，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要有勇气，
但你们要有勇气，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他都认同我们人生在世必定会有苦难，
耶稣他也认同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苦难，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赐人生命，
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信靠赐人生命，
智慧勇气力量的上帝，
智慧勇气力量的上帝，
我们只有效法耶稣，
我们只有效法耶稣，
就能够胜过这苦难，
就可以胜过苦难。
根据约伯记第四十二章一到五节里面的记载，
根据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五节当中的记载，
当约伯听完上帝这番话之后，
当约伯听完上帝这一番话的时候，
他回答上帝话，
他回答上帝说，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也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约伯在哪里见到上帝呢？
约伯是在哪里见到上帝呢？
圣经说在旋风当中，上帝跟他聊天。
圣经说在他是在旋风当中，上帝跟他谈话。
旋风就是大自然的景物来的。
旋风就是大自然的景物。
原来约伯在大自然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
原来约伯是在大自然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
在他患病的过程里面经历了上帝的同在。
在患病的过程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
更加重要的，他是聆听到上帝的说话。
更加重要的是他是聆听到上帝的话。
他对自己自以为意的言行呢表示懊悔。
他对自己自以为意的话感到懊悔。
懊悔原来另外有一个翻译叫做醒悟过来。
懊悔有另外一个的翻译是叫醒悟过来。
原来约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在大自然当中醒悟到。
原来约伯是在上帝的话，在大自然当中醒悟过来。
人生必定会有苦难。
人生必定会有苦难。
最紧要的是信靠上帝。
最要紧的是要信靠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约伯记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约伯记他提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个无辜者要遭受苦难呢？
就是为什么一位无辜者要遭受苦难呢？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会遭受各种患难困苦的。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会遭受到各种的患难困苦的。
这个大自然的法则来的。
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是不会按照我们人的意愿去转移改变的，
是不会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去转移和改变的。
约伯记就正正要打破这个迷思。
约伯记正正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
等我们在面对荣耀羞辱，
让我们在面对着荣耀羞辱，
恶名美名，
恶名美名，
忧愁快乐，
忧愁快乐，
富足贫穷，
富足贫穷，
甚至系患难困苦嘅时候，
甚至是患难困苦的时候，
因着上帝嘅同在，
因为上帝的同在，
我哋就可以坚信持守我哋嘅信仰，
我们就可以坚信和持守我们的信仰，
以致我哋能够得着智慧、信心同力量去胜过一切苦难，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智慧、信心和力量去胜过这一切的苦难，
并且能够喺圣灵里边成圣，
并且可以在圣灵当中成圣，
与主合一。
与主合一，
盼望我们都能够坚定持守我们的信仰，
盼望我们都可以坚定和持守我们的信仰，
追求成圣，
追求成圣，
与主合一，
与主合一，
学习在苦难中成长，
学习在苦难中成长。
请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你应许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历程的当中，你就用你的杖、你的杆来去引领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得着扶持，在忧伤的当中得着安慰。求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追求在圣灵里面能够是合一，我们追求过成圣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为上帝你作美好的见证。祈祷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